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喜欢师母的介绍因为他介绍完了就会有掌声我不是这个意思啦，不过你们要拍手也可以啦。Okay. 好，我们在一月中的讲道的时候，我们从刚才的罗马书12章9-11节提到了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追求美善的家，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一个彼此尊重还有殷勤服侍主的家大家都还记得吧不错很多人点头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接下去就12节到16节，我们会看到是说一个真诚相爱的家也是一个恒切祷告彼此关照谦卑合一还有恩慈相待的家那很感谢今天敬拜团的带领他们最后一首诗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其实也把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大概就做了一个可以讲总结。因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意志，而是在耶稣里我们才有办法彼此相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为己为人恒切祷告的家。在经文里面讲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其实这三样呢是彼此相关的，是与我们遭受到患难或者逼迫有关的。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可能是疾病、工作或是经济的压力、人际关系的紧张。大家想想，我们在经历这些困难跟压力的时候，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撑过这些的一个艰难呢？可能是自己的毅力，或是别人的帮助跟鼓励，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我想，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相信困难会过去，我会好起来，压力会减轻。其实呢，就是相信说这个黑暗的隧道是会有尽头的，说白了就是对未来有盼望。有盼望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的盼望有没有根据，我们的盼望那个基础牢不牢固？我们有盼望是因为相信我没那么倒霉，还是因为乐观，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应付？其实这些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我们有正面的这种能量来面对现今的难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家里的人来说，我们的盼望的根据是神的应许，是神的信实，还有神的能力。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当那个犹大国被灭，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完了。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那些国破家亡正处在黑暗之中的以色列人，他这么讲他说对不起太快了，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以后，我要怎么样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最后强调什么？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相信说，隧道的尽头确实有光，但不是一个空泛的正面的一个思想，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意念，是神的应许，让我们有盼望。罗马书15章告诉我们说，神是 God of Hope， 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对明天对未来有盼望的一个根源。那因着我们对他的信靠，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他更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可以满怀的盼望。所以其实盼望跟喜乐都是来自于神的。那这里的喜乐不是一时上情绪的那个愉快或者是快乐，而是对将来的美好有盼望有把握。有些事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是快乐的，但是过后会觉得是值得的，整体来讲是喜乐期待的。譬如说爬山，在爬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尤其那个台湾的山都是那种楼梯阶梯式的，真的爬得很辛苦。但是呢，想到说爬到上面以后可以看到的那个风景，那整体来讲是什么？是喜乐的，是一个期待的。那譬如讲搭飞机回台湾，14个小时的航程，对我这个在飞机上很难入睡的人来讲，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当想到抵达之后的家乡美食，还有跟亲友相见的那种盼望，让我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不是愉快，但是是什么呀？是喜乐期待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经中的喜乐是一种心境跟一种生命的特质，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一个喜乐的人有着生命的那种感染力，跟我们接触的人他们会感受到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一些把握是他们所没有的，你有一些盼望是其他人没有的。一个在患难中还能喜乐的人，会因着他对神的信靠带给他周围的家人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当然我们不要误会说以为一个喜乐的人是一个不流眼泪的人，喜乐的人也有伤心流泪的时候，只不过他的伤心不会像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会流泪，我们会担忧，但我们不会一直如此，好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说，虽然在这么一种艰难的情况，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因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非常悲伤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况。但是不会绝望，因为什么？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虽然凭着肉眼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属神的人不会绝望，有把握一定会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结果。这个就是因着盼望而有喜乐的原因。那也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忍耐。忍耐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待在下面，那这个字呢，跟我们一般就是说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是翻成坚忍或者说是坚持到底。所以不是一般我们想的说忍耐一下马上就过去了，而是什么？持续的撑住。可以持续的撑住的力量从哪里来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什么呀？忍耐等候，就是可以一直撑在那一边。可以坚忍到最后，是因为有得救的盼望。那尼希米也告诉我们说，告诉这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为有盼望，有神所赐的不受环境影响的喜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可以持续的有那种持续撑住的力量。盼望、喜乐、忍耐跟祷告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可以恒切，就是坚持不懈的祷告。 也因为恒切的祷告，我们才能够有喜乐，才能够在患难中撑得住。在患难中坚持不懈的祷告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是挺困难的，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马丁路德提醒我们说，这一段比较长我就念一下哈，祷告呢必须是 一项持续不断的功夫，比任何其他工作都要劳苦，因为其中要求要有一颗被神征服和被破碎的心，以及一个高涨和得胜的灵。坚持不懈不单表示说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从事某些事情，更表示什么？我们要奋力地前进，加紧步伐，热切地要求。在这情况下，由于基督徒没有什么比祷告必须做得更频繁，故此也没什么比祷告需要更多的功夫跟毅力。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没有什么比祷告带来更大的作用跟果效。诗篇90篇13-15节是诗人在陷入苦难的时候对神的祷告呼求。他这么祷告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然后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喜乐呢？他接下去就直接讲，要什么？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不知道大家对上帝有没有期待？期待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侍奉，还有在我们的工作上来做大事，行其事。祷告就是对上帝的期待。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这个是台北真理堂去年刚退休的杨宁雅牧师他所说的，祷告就是对上帝有期待。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自己的观察，我们的问题不是妄求，我们的问题是不求。好像除非在我们的身上遇见了大问题，否则我们的倾向是不求。意思是说，即使我们心中有一些小期望，是希望神可以保守或为我们所成就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神他会主动的帮助我们，或是说这种小事不要麻烦神了，以至于我们对上帝没有那个期待，或是不把这种期待借着祷告把它表达出来。我相信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都有一段彼此代祷的时间，有些弟兄姐妹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些代祷的事项，即使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说没事蛮好的。当然除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家人之间关系还不够，或者说是客气不想麻烦大家因此不说辞，另外一种可能其实就代表着他对上帝其实没有期待，或者是说没有关心到其他的家人或是教会的需要。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常常会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配偶或父母亲祷告的？有没有？不少人，很好。那如果是没有的，那难道是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期待吗？没有任何期待神在他们的身上做事情吗？还是说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事情跟神无关，所以我们对神没有期待？这一句话比较敏感一点哈，你们不需要回答哈。 请问大家希不希望郑牧师继续在我们教会里面牧养我们？那我们有多少人常常为郑牧师、为义经师母还有他们的孩子祷告？在小组带祷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的事以外，我们也没有期待神在郑牧师一家赐下保守跟祝福。还有啊，这个你们也不要回答哈。你们希不希望你的小组长跟馒头继续在你的小组里面服侍？你希不希望就好像今天师母在祷告中所要大家的操练，你希不希望主日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小组里面你所看到的家人，继续参加小组，继续的一起彼此相爱，互相支持？如果你期待如此，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期待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求神来保守跟祝福？还是你觉得顺其自然，有也好，没有也好？你有没有这个期待？你有没有这个期待神在我们当中来做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工作，来赐下祝福？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把这种对神的期待常常透过祷告来向神倾诉。希伯来书也这么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怎么样？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尤其是当我们有家人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更要记得为处在患难中的家人来祷告跟给予安慰。哥林多后书这样子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什么？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是的，我们在祷告中，或是透过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神会亲自安慰处在患难中的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来自弟兄姐妹的安慰、支持，还有恒切的带祷，帮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可以坚忍，不会失去盼望。所以我们要为在患难中的或者在痛苦中的家人们祷告，祈求神让我们的家人因着有拯救的盼望而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可以在患难中坚持下去，可以不住的祷告，抓住神不放。我们也求神怜悯，让我们家人们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好叫我们可以欢呼喜乐。接下去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跟第十五节，保罗教导我们说，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彼此关照的家。十三节那边提到，家人有需要我们就要分担，客旅就是来到我们当中的陌生人，我们要热诚的款待。其实保罗想到的是基督徒家人的各种的需要，以及如何在他们的需要当中能够分担他们的重担。如果一个人是在寂寞跟孤立当中，我们要尽可能的陪伴他。有人因为家人生病需要照顾而分身乏术，我们可以提供饮食跟日用品。那当然，我们对于贫穷的或遭到，好像刚才师母讲的，在土耳其或在叙利亚那些遭到地震危难的这些人，我们也可以提供经济上的一个援助。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也包括从外地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人的需要。譬如说新移民或刚从外地搬到我们社区周围的这些人，保罗说要热诚的款待，让他们享受到家人的温暖，然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家人。那接待客旅在实际的运作上，除了接待从外来的人之外，其实最可以做的就是开放家庭，作为小组聚会的地点， 接待那一些不是住在我们房子里的家人。开放家庭啊，当然不容易，但是呢，这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关照的一个一个方式。十五节那边讲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这是关乎家人上在情感上的一个需要。简单来讲啊，就是啊，这个开放不是开放家庭啊，简单来讲，就出于爱哈。以感同身受的那个心情来陪伴家人。相信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真爱一个人，他的喜怒哀乐会成为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家中，这个儿子进了理想的大学或大家所羡慕的公司，他高兴，为人父母的当然也为他高兴。对，女儿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委屈而掉泪，为人父母的当然也为他难过，这是很自然的。那如果说一般而言，如果是关系比较浅的家人或朋友，你觉得是与他同乐容易还是与他同哭容易啊？认为是同乐容易的举手。哎，不是，同哭容易的呢？有人两个失手都举哈，我自己认为可能是同哭容易一点，因为我们很容易对人有同情跟怜悯的心。那如果是看到别人成功或是有好事发生，除非你已经拥有那个，如果你是无份于这个的话，难免会有一点怎么样，心里会有点酸酸的。对，所以要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有点不容易，如果不是出自于真诚的爱的话。那我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哈，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当我们弟兄姐妹遇见非常难过或是遭遇到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陪伴。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说教，也不需要讲说了解他的感受，除非你自己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们就是陪在他的身边，一方面让他可以宣泄他的情绪，一方面使他不会感到孤单。在网络上看过这样一则这个可爱的小故事，有位老爷爷因为妻子刚过世而伤心不已，那住在隔壁的小男孩看到这个老爷爷在哭，就爬上他的膝盖上，然后安静地陪着他。这个老爷爷送小男孩回家的时候，特地向这个男孩的母亲道谢，说谢谢你的儿子在今天安慰了我。后来那个母亲就问孩子说，你是怎么样安慰那位爷爷的呢？这个小男孩回答说，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陪在他身边帮他一起哭，帮他一起哭。我们出于爱想要以感同身受的心情来陪伴受苦的人，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心里，我们总会觉得说要为这个在哀伤中或在受苦的人做一些事情，要帮助他们赶快可以脱离那个哀伤的那个情绪，回到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在帮助这些哀伤的亲友，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打消这一种让对方赶快好起来的这一种的念头。我们常常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每个人经历跟走出哀伤的那个形态跟那个时间都不一样。斯坦福有一个心理医生这个 Dr. Dave Byrne 他就这么说，他说有效的帮助哀伤者，你所需要的做的是什么？就是聆听，聆听，再聆听。正处在哀伤的人，他所需要的是我们的理解。他们没有办法说透过他们的意志去停止这个哀伤的情绪，他们也没办法靠着努力要去缩短这个哀伤的时间。我们要知道说，身体受伤是受伤， 心灵受伤也是受伤，都需要时间让这个伤痕来恢复。肌肤之痛是痛，心灵的伤痛也是痛，都需要等到伤痕复原之后才不会痛。可能有人会问，说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不是教导说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要喜乐吗？是的，如果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的身上，因着盼望，即使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也可以喜乐。但是一个正在哀哭还在哀哭的这个当中的人呢，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用一些陈词滥调来向他们大谈神的爱，他们所需要的是有人将神的爱向他们切实的体现出来，叫他们不至于单独的留在痛苦当中。那之后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可以透过短信、卡片或者是一个短暂的见面，送给他一两句神的话，提醒他们即使是在死荫的幽谷下面，神也与他们同在，神的爱不会离开他们。或许他们一开始听到这个话或者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不一定可以马上得到安慰，但是呢，日后在看的时候或在听到的时候，就感觉就会不一样。那透过同理跟耐心的陪伴，我们可以用罗马书的这一句话讲说，保罗这么讲说，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加叙在十六节这边提到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边谈到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谦卑合一的家。这里的彼此同心same mind 其实是要用后面这两句话来解释什么叫做彼此同心。它指的不是说我们家人中要有同样的看法，例如说投票的时候该支持谁或者说我们教会的一些活动我们都要同样的一个看法，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指对于不同的家人，我们要有同样的尊重的心。经文的旨意可以这么讲，是说对彼此要看得一样，不要看或思念高的，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看自己是聪明有智慧的。和本翻成不要志气高大的原文，不是说不要有崇高的志向跟决心，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要这个眼光要看得远，对。那这句话新译本翻译成说不要心高气傲，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这可能是我们的身份地位，可能是我们对圣经的熟悉，可能是侍奉的能力，或甚至属灵的高度。当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就容易相对轻视了看低其他你认为不如你的家人。所以保罗接着说要辅救卑微的人，意思就是说要与那些容易被其他人轻视的人，或者所谓的生命软弱的人相连接，不要跟他们划分界限，看不起他们，轻视他们的想法或是他们的生命表现。那最后保罗说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在知识能力比别人强，就认为其他家人都要什么都要听你的，自以为有洞见。就算你真的是比别人看得清楚，比别人有洞见，但是当我们讲出来，如果其他的人没办法接受，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唐崇荣牧师他怎么讲，他说我们要学习等候，学习忍耐，学习同心，不要去破坏了那种家人之间或同工之间的这样的感情。最后在罗马书十四节这边讲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接下去我们虽然今天这个师母在读经文的时候没有请师母念那这个后面十七到二十一节其实是在补充十四节这一边的这个话。那这边谈到的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一个相爱的家，是一个恩慈的家。在新约的经文提到逼迫的时候，主要是指的是说，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受到非信徒或神的家外面的人的这个迫害。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三段的经文放在一起看，可以知道重点呢是在于是说，要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还有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是出于耶稣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我想这要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边提到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保罗呢在这里以两个生活的实践来诠释什么叫做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第一个的生活实践就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我相信这边讲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或是为那为要给他们祝福应该不是讲说祈求神让我们敌人凡事顺利，心想事成，把基督徒逼到走投无路。我想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什么？而是祈求神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善意而惊讶，进而能够悔改蒙恩得救，这个是真正的祝福。那另外一个生活的实践就是我们不要有报复的心，即使我们有能力报复的时候，也不要以恶报恶。这个就是在第二十节所说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意思是说，当我们的敌人陷入了困境，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再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趁机报复，而是友善地对待他们，期待圣灵做工，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因着我们的善意可以悔改得救。最近有两部这个以复仇为主题的韩剧很受欢迎啊，那个名字我就不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看到知道是哪一部片子的，就表示你们有在看韩剧啊。那其实呢，人们都很喜欢看这种复仇的这种的作品啊，因为看到原来被欺负凌辱的人把他所受到的伤害加倍的这个施加在他的仇敌身上，是很大快人心很爽的事情。其实这个也表示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都有这种报仇的意念，但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报复。那可能有人会问，那如果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被霸凌欺负或是受到家暴，那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你想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他打我一拳，我让他再打一拳吗？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但是没有说不要保护自己。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保罗被拘禁鞭打的时候，他没有说打得好再打我一次，他是透过说他是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来威胁还有抗议打他的官长，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那如果我们是被神家里的人伤害呢？在十七节和合本翻译成这个不要以恶报恶的经文，其实直接的翻译应该是不要对任何人以恶报恶。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类似的教导，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什么呀？追求良善。 所以如果是教会的里面的家人弟兄姐妹伤害了我，也不可以恶报恶。那我们在教导那个夫妻相处的时候啊，常常讲说婚姻是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要不出问题是不正常的。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家教会跟小组是许多众罪人合在一起生活，要不发生冲突或彼此伤害更是不可能的。那但是当我们有冲突或受到伤害，我们不要蓄意的报复，但没有说不要处理。保罗告诉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如果我们纵容家人犯罪啊，或者说伤害其他家人，这绝对不是真爱。所以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面对这个犯罪，来处理问题，目的是盼望他面对问题，盼望他可以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被赦罪蒙神的悦纳。我们要遵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一个处理原则，但是处理之后还是什么，我们还是要饶恕。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彼得问这个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七次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那耶稣回答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饶恕绝对不是因为命令或律法的规定，而是因为爱，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彰显。那放在实际的一个运作上面，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看见有一个人伤害了另外一个人，让那一个人难过流泪，我们不要只是劝那个被伤害的人要饶恕，我们应该劝那伤害人的人怎么样，要好好的跟对方道歉认错。但是经文也说，刚才我们看的经文说要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就说对于生命软弱的家人，如果他不是蓄意的犯罪，或者而是因为生命的不成熟遇事冲动固执而伤害的人，经文讲说要什么呀，要扶助他们，意思就是 要根据他们的生命状况来帮助他们，不要让他们跌倒了。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要有智慧，也要敏锐圣灵的带领，同时呢我们也要体谅帮忙处理冲突的人。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牧师在帮忙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啊，那真是很累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容易呢当事人就会把对对方的不满变成对牧师的不满。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教会祷告，祈求神的保守，让我们教会家人之间我们可以保持相爱良好的关系。我们要为牧师祷告，祈求神与牧师同在，满有从神来的智慧能力还有耐性。这个要牧师忍耐真的是 不容易出口。总结的来讲，这个恩慈的家的实际运作，我们要放在真诚的爱，就是说那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的这一个原则下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处理才能够让人能够可以帮助人亲近神信靠神，然后可以体贴圣灵的事，逃离肉体的情欲。其实这整个我们在这两次讲的这些，我们要建造或经营一个彼此相爱或者真诚相爱的家，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让人可以亲近神信靠神，要把教会还有我们自己的家庭建造或经营成一个真诚相爱的家，不仅仅是我们身体要力行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彼此相爱，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扎根在基督的爱跟恩典里面。 我们今天的诗歌有提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愿意饶恕，愿意选择以善报恶，因为在基督里，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最后呢，我要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一段祷告来祝福大家。求父神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好让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与众圣徒一起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就是明白基督那远超人所能明白的爱，好让神的一切丰盛充满了你们。让祷告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